圣殿当中来敬拜他。我们先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我有点感冒，可能所以可能声音唱不出来，也有可能。好吧，我们先来唱《宣教的中国》。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宣教的中国，来。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勇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一箱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带着一箱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传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再次从头来，我们可以再唱大声一点。迈开步伐，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我带着意向，我带着使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再次，我带着使命，我带着时间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我也永远不回头。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心中领受了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主啊，我们最先传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的对面街的地方。主啊，这首歌是宣教的中国。主啊，求你这次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在生活上，叫我们在每一天，我们可以抓住每个传福音的机会，来向人来诉说主你自己。主啊，照着你在大使命交代我们的要教导他们凡你所吩咐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看见，愿是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王权。 主啊，当地上的教会都被兴起的时候，当世界当教会被填满的时候，神家填满的时候，也就是你来临的时刻。主啊，帮助我们把这样的盼望放在心中。主啊，叫我们不要气馁，叫我们不要灰心丧志，叫我们在你面前迎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来服侍你，而不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而是真心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谢谢主你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叫我们奔跑不放弃，来跟随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来看另外一首诗歌，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那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抗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从头再次，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绝望。只知战至亲的苦处表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从头来，每个狂风，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心碎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战，却不能失望。自战自亲的苦处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我爱你，一全力，在这高举主的名， 我单毫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现在邀请们当中，如果你能站起来就站起来，我们一同开口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求神来掌管这个聚会，我们求神来带领这个聚会，我们把我们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恳求圣灵烈天而降，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好不好？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的心就被神的自己所挑望起来。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主啊，求你向我们讲话。主啊，向你的求你的话就像火来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主，求你来激动我们的心来跟随主你。主啊，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教会当中你掌权作王。主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神你仍然掌权，你仍然作王。我们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神的家交托在你面前。主啊，带领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连接在一起，圣灵连接在我们当中，来连接每个弟兄姐妹，像串珠一样串在一起，好叫我们更从主你得着喜乐，得着力量。因为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的，主啊，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把今天的诗会，把今天的主席，把今天的诗情，把诗班，把每一个人，把成人主日学，把一切的讲坛，把一切的事工仰望在你面前。主，求你带领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把祷告的心放在我们心中。主啊，求你眺望我们火热爱主的心。主啊，求你用你的灵亲自来激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主啊，让我们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主啊，我们愿意在时间上来做好管家，提早到神的面前来安静我们自己，来寻求主，来等候主。主啊，求你向我们讲话。主啊，求你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开启，也开启我们自己来领受神你自己。主啊，让我们迎接你在我们当中做王做主。主啊，求你圣灵的宝座在这个会堂当中来串联我们。主啊，求你用圣灵来分盛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这边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每个人都被主你所得着，被主的圣门圣灵所充满。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你带领他们的脚步啊，在外面啊，还在工作或在其他的地方啊，因为不能来的或生病或软弱的，主啊，求你刚强他们。主啊，求你眺望他们的心，主啊，他们慢慢的、慢慢的，主啊，激动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自己带领，求主你自己来成全。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开始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我用神的话语宣召。诗篇150篇第一和第六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请中文敬拜组带领我们诗歌敬拜。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早晨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用祷告来托住，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我们的环境，不管我们多软弱，没有力量，耶稣说祷告，祷告才有力量。感谢主，我们来唱。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 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
是的，感谢主，让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来听神的声音，轻轻地听神的声音，借着牧师的讲道，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唱，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轻
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借我恩福》。不管有多悲伤有困倦，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我你为神做见证。
在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我此恩福，诉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诉说他赦罪大能，别人信主要见你去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借我此恩福，爱人要相助爱你，对软弱者无要尽力搀扶，终于主始终如你，
借我此恩福，
借我此恩福，借我生命，
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都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借着我们来吃恩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用你的力量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吃恩福的器皿，主啊，让我们成为你 的爱子在这个世界上为着你来做那赐恩福的工作。主啊，帮助你孩子们在这个世上居住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灵向着主你来敞开。主啊，不断地把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叫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来领受你，来享受你，也跟我们的同伴、跟我们的朋友来分享主你自己。主啊，当你的众施恩的儿女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唱歌、来赞美、来祷告的时候，是那求你的圣灵烈天而降，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叫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完全被主你所抓住、所得着。主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可以火热起来，为使你的国在这地上做征战，好的征战，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帮助你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软弱，不至于跌倒，让我们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主啊，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主你所得着。主啊，用你的圣灵来清洁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完全地归向你。主啊，我们特别把今天早上的机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当中或有仍然在软弱当中的，或有仍然在失望当中、在灰心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大大加力量给他们。主啊，我们是一体的。主啊，不管有没有来到这个地方，凡属这个地方、凡属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是你祝福他们，是你也借着圣灵来差遣他们，可以进到不同的教会当中，就是神的家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在今天早上这个聚会当中来向我们讲话。主啊，你的声音不大，你的声音小小的。需要我们用非常安静的心来聆听，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要轻轻的听。主啊，让我们轻轻听到你的声音。主啊，不再在飞沙走石当中，不在地震当中。你像以利亚讲话的时候，虽然在那种外面的风吹地震当中，但是你微小的声音仍然进入到他的耳中来聆听到主你的声音一样。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求你用这样的声音再次来向我们讲话，再次来恢复我们的心，跟主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叫每个弟兄都被主你所得着。主啊，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被神你圣的触摸，心灵真的是忧伤的。主啊，求你自己安慰我们眼睛流眼泪的，求你自己擦干。主啊，让我们就是仰望你的带领，仰望你的拯救，那主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属你的觉醒在你的家中。主啊，我们不看别人，我们就单单把自己转向主你，我们转向主你，归耶和华为圣，来侍奉你，来献给你。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主啊，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我们特别把我们所敬爱的刘弟兄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他因为肾结石非常的疼痛，现在还在医院的观察当中。主啊，我们求你医治他，求你的身上的疼痛得着缓解，也帮助医生在他的身体上做最正确的处置，好叫他快快好起来。主啊，我们呼求你，会把我们敬爱的魏伯母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他的右膝盖仍然需要主你加添力量，让他可以站起来，让他可以在基督里面可以站立得稳。主啊，你真的把一切大能，就是触摸在他的右膝盖上面，触摸他的心灵。主啊，虽然他们不能到那里，到这里来敬拜你，但是不管他们在医院当中，在病床当中，他们仍然纪念耶稣基督，就像老雅各在年纪大的时候，因为脚不能行，他拄着拐杖在床上来敬拜你，来纪念你一样。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把曾经弟兄的他的手跟他的脚再次仰望在主带领当中。主啊，我们恳求你医治他，主啊，他生活的需要，求主你匆匆忙忙的加给他们孩子的成长主啊，求你真的大大的加力量在他们当中，让他从耶稣的慈爱当中、恩典当中得着力量， 把这个家庭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在最近的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感冒因为受凉啊，很多人身体不舒服而沙哑了，主啊，真的是把这样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阿斯的身体来祷告啊。他原来真的要到神的面前来事情的，但是因为啊，他受凉了，他身体欠安，他嗓子痛啊，主啊，他在休息当中，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医治他。我们还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病痛当中，我们甚至没有办法一一的听他们的名来祷告，但是神，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女，主你来医治他们，求你来医治他们。也把这样的机会讲台仰望在主带领当中，求主来感动啊！感谢主，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手上有一张欢迎卡，我们欢迎李华刚弟兄，欢迎。啊，周日朋友啊，欢迎你啊，啊，欢迎你。在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如果没有，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我们互相问安。我们有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我们 上个礼拜五，应许小组组织我们观看这个电影叫《War Room》，是战争房间。这个名字叫一个战争房间是关于属灵的征战这方面的内容。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在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家人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魔鬼撒旦。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去赢，但是只有来通过祷告请主耶稣帮我们去打赢这场战争。这部电影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去祷告，我们请耶稣主耶稣能够来帮我们打这场战争，一定会赢。感谢主。请大家翻开手中的程序单，我们有几项事项要报告一下。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与弟兄姐妹交谊。周三的中英联合祈祷会于4月3日晚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特别事工祷告，由张月执事带领。关于第七项，教会的清洁日定于4月13日周六举行，上午9点开始，必有简单的茶点及午餐，务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同行来参与，使上帝的家整齐清洁，以荣耀上帝。第8点也是跟大扫除有关的，我们教会的冰箱会在4月13日大扫除的时候要清空，请从冰箱中取回您想留下来的东西。教会冰箱将不存留食物，就是在那天，我们在清洁大扫除的时候，冰箱是希望是空的。第9项，教会将于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已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与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你申请加入教会，请与本主任与教会同工和教牧办公室联络。第10项就是今年的10月28日至11月8日，毛牧师会带领一个团队前往以色列去圣地之旅。请有兴趣的或者是想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请与毛牧师联系。就是名额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名额有限，请大家尽早采取行动了。第11项是教会近期的重要事工，我们的下个月是复活节主日，我们有一系列的互动，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报告就到这里，我们下面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请招待向前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这帮罪人，你也赐给我们日用所需。现在我们把你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坛前，为你的圣功所用，求你悦纳我们 甘心乐意的奉献，并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不废，来自奉主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请毛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讲到的声音应该是非常不好听，所以请你们忍耐一下，因为声音有点沙哑。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声音啊，让弟兄姐妹听得不舒服，但是我希望尽量啊比较好的声音来呈现给你们，也神来包装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我们在求神让每个弟兄姐妹的属灵可以觉醒过来，愿你转向神，愿你转向神，归耶和华为圣来祷告。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的属灵的味觉，我们的属灵胃口可以大大的提升，可以大大的张开，让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再做属灵的婴孩只吃奶，而是愿意在神的话语上长大成人，有合神心的生命。在19世纪法国的政治家叫托克威尔，他在观察美国的民主政治很久之后，他写了下面这样的结论，他说，我在宽敞的港口和宽阔的河流里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我在肥沃的田野和无尽的森林里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我在丰富的矿场和巨大的贸易中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我在公立学校制度和学习系统里来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我在民主议会殿堂和伟大的宪法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也不在那里。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听见所传讲如火焰般的正义，我才明白他的精神和力量的秘诀。美国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一个良善的国家，有强烈的信仰与宽容。什么时候他失去良善、信仰与宽容，什么时候他就失去他的伟大。你知道美国现在每年平均有多少教会关门吗？这个数目可能会让你吓一跳，是3500间的教会，在每年当中他们都关了门。但相同的，在很多关门的教会的时候，也很多教会被成立起来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失去良善、信仰跟宽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因为没有传讲耶稣的福音真理。在美国这个地方，你看到很多很多大教会传讲是你怎么成功，你怎么平安，传讲是神怎么祝福你，使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能承受打击，不能承受苦难，不能承受一点点的挫折。神的福音不是那个样子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大力彰显的地方。加上教会渐渐的世俗化，没有转向主，大家都在做做样子，大家都在装假，没有真实的悔改，导致每况愈下。不是谁的责任，而是每个弟兄姐妹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真的在神面前转向他来，归向他来，悔改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可能现在我们的神是非常有力量的神，我们可能会说神是非常的伟大，我相信他，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说，弟兄们，我也是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姐妹，你承认你认为你已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吗？你认为你这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或者是信仰只是你一个概念，耶稣基督只是你的生命当中一个小部分而已。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但你有没有想到你可能是一个受洗的非基督徒？所以今天必须在美国传讲的信息就在这个地方。最近我一直受到上帝话语的火的烧，烧我的心，烧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当我在重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让我看到在他的话语当中，很多是以前忽略掉的，很多是应该讲而没有讲的，很多是我在神面前很大很大的亏欠。所以我向神祷告说，神啊，帮助我，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在你的话语上被建造起来。如果在神的话语上我没有被建造起来，我怎么来建造我的弟兄姐妹？我有责任，我有这种深层的负担在我心中。以色列从十二支派联盟到主前1050年，他们建立了联合王国，经过100多年以后，在主前的931年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两个国家。在经过200年以后，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了。接着不久，在南国犹大也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灭亡，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火烧了，在主前70年又被烧一次，直到现在的耶路撒冷还没有被重建起来。我们上次去也是只能到一个哭墙那个地方，就算今年去了还是到的是一个哭墙。那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那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转向主，没有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真的在神面前悔改的话，我们最后剩下是什么？一片生命中的哭墙而已。而那个生命的哭墙不在耶路撒冷，也可能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可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可能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没有转向主的话，如果你还在批评，如果你还在论断的话，我跟你讲，那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他们不是神的子民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失去了上帝选民的身份，他们失去了上帝选民的良善、信仰跟宽容。因为他们没有转向主，寻求耶和华，没有悔改的心，离偏离摩西的律法、律例跟典章，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不喜欢先知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怎么样来呼应他们。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55章6-7节，请。相见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更像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我不希望下面那一句话，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恶人存在，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要怎么样？要归向耶和华。归向耶和华就是唯一的道路。上个礼拜晚上我们在这边看 War Room 这个电影，也许翻成战争房间是一般的翻译，但如果你整个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翻译还是不是最好的，应该是翻成征战房间。我们属灵经常被攻击，我们属灵经常被打击，我们经常在征战当中。神要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 要不然的话，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屹立不已，我们会站立不稳的。所以神要我们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在 under attack 的时候，我们有神可以靠，我们可以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我们在征战当中而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一切。我想那个故事只是在很多很多的故事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但是要告诉我们最后的办法是什么？转向主。不管那是你的一个储藏室，或不管它是什么，就在你家里当中任何一个地方，你把它当作为圣，能在那个地方遇见神，能在那个地方来跟属灵在征战的时候，那个地方把它看为圣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一个征战的房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记得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一定要寻找他。为什么寻找他？我们再来看先知阿摩斯，他警告他们说，在阿摩斯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念来。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我真的担心有一天我们要寻求耶和华的话，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寻不着。弟兄姐妹，我们在活在加州，我们是最大的祝福，我们最大的很幸运的一群人，又住在头恩斯这个地方，在 PP 山上，在这附近，那是天气各个方面都非常理想的地方。但这边阿摩斯他对当年的以色列百姓警告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弟兄姐妹，那个饥荒不是你没有东西吃，那个饥荒不是你没有水，那个不是你没有水喝，没有饼可以吃，没有办法赚钱，而是什么？而是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怎么样？不听耶和华的话。你也许觉得我是个听耶和华的话的人，但是如果你听耶和华的话，你认识谁是耶和华吗？我将再次挑战你，你仍然把耶和华当作是你的神，当作是真的活的神在敬拜他吗？你今天到教会来，是不是因为这是个 routine 的工作，或者是今天因为今天是个礼拜天啊，我就已经习惯到礼拜天就去参加教会礼拜，只是这种感觉而已吗？只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而已吗？还是你真的在寻找耶和华？你在寻求他，你渴慕他，你希望他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进到你的家庭，进到教会当中来带领你。你是否真的相信他是活活的一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造那你想象不到的一个造作出来？或者你到神的家中，你这样觉得只是跟弟兄姐妹social而已。弟兄姐妹，如果你再回去读圣经的话，不只是这样子。而今天是特别被分别为圣的一天，是什么先？因为耶和华他祝福安息日，在启示录当中圣经没有特别讲，就讲说耶和华祝福安息日。也许你说我们是活在新约，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安息日里面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对我们来讲是个更比安息日更大的日子，比耶和华神的祝福更大的日子。在今天不单单是个祝福，而是带着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充满在我们心中。你不为今天的聚会来感到庆贺，感到跳跃，感到喜乐吗？感到火热吗？难道你还能只是坐在椅子上冷冷淡淡的张望一下而已？或者你仍然在椅子上你滑滑手机而已？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到神的教会，你在寻求什么？你渴慕什么？做一个伟大的国家，做一个属灵的人之前，必须要先有一颗良善信仰与宽容的心，要转向耶和华，要渴慕主的话。属灵的人之所以讨主喜欢，一个属灵的人之所以讨主喜欢，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 的圣经知识，不是因为他们背了很多圣经，不是因为他们的口才，是因为他们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吗？撒玛利亚人之所以被耶稣称赞，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为什么耶稣单单来称赞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从耶利哥要下去的时候，他看到被打的人，难道只是他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吗？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他有一颗宽容和怜悯的心肠。祭司跟利未人过去了，他们没有，但耶稣看到一个人，而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是被他们称为一个不洁净的民族的一个人，被歧视的一个人，他却能拥有一颗宽容跟怜悯的心肠。耶稣基督之所以伟大，因为他能赦免别人所不能赦免的，他能医治别人所不能医治的，他能挽回别人所不能挽回的，他能安慰别人所不能安慰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动工，不断的做工。我经常喜欢讲的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断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说，你们要战胜恐惧战惊，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不单单我们自己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到今天为止，上帝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工作，你知道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要在哪里造成？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我们这个人，他要把我们造成像耶稣基督他儿子的样子。他要我们在他里面，就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当在他的面前好好来察验一下我们自己。那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经典当中，我们经常在过去在强调的 EPAI。 也许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像这个 E,Energizing, 是活泼健康的教会的生命力 ,Energizing。 在这个生命里，请问我们这个我们有了吗？我们有在基督里面那个 Energizing 要去活出活泼的信仰的生命吗？来见证耶稣基督吗？我们的 program 是有效又容易神一人的 教会事工吗？也许我们做了很多是 routine 的，可能是我们可能不需要做，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个传统，因为以前这么做，我们今天到现在还是这么做。我们难道不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询问一下，这样做好不好还是不好，再评估一下吗？请问我们这个我们有了吗？还有 administration 有效率的教会形式事工，请问这个我们有了吗？还有 inclusiveness既弹性又强而有力的包容性，请问这个我们有了吗？我们能够包容每个弟兄姐妹的特殊性，我们能够包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能够包容在中国的教会有的根本就没不一样的那些点吗？或者我们带着我们所看见的来诉说这个教会的怎么样，或者我们用我们的教会的形态去诉说别的教会怎么样？弟兄姐妹，都是这是不对的。神的家有神他自己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包容性我们够吗？够吗？当人跟人之间有争执，有发生隔阂的时候，我们多久不想跟那个人讲话？我们碰到跟他碰面的时候，我们想从旁边闪过去。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碰到我们跟让我们很 hard time 的人，很 harsh 的人，这种人，我们会怎么样去逃避他们？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的力量的时候，我想我们不会逃避任何问题，我会面对任何问题。这种 EPAI 不是喊喊口号，这不是一组什么样的信念或是什么样的标语，这是什么？这是个行动。生命力在你身上，教会生命力在你身上，教会的整个事工在你身上，教会的整个 administration 有没有效力在你身上，不是在负责弟兄姐妹 的同工身上，教会的整个 inclusiveness 的包容性也在你身上，不在别人身上。所以这是行动，这是呼召，这是见证，这是活出福音，这是将圣灵献上当作活祭必须有的心灵装备。这样的心灵装备表现在哪里？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传攸关生与死的福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真理的道表明出来。好不好？我们 来念一下更多后书的这个第四章一到三节，请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伤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讲谬舌的，不只是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昧枉的人身上。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这句话深深的扎我的心。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都是蒙什么？蒙怜悯的罪人。我们蒙怜悯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我们蒙怜悯不是我们比别人优秀，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出息，我们蒙怜悯或者我们比别人更爱主，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们都是不堪的罪人，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原来是不配蒙恩的，但因为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授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又差遣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所以不要让你的老我与自义淹没了神的恩典。保罗一生当中，他只传一件事情，就是攸关生与死的福音。为了传扬这个攸关生与死的福音，他用三件事情时时刻刻来提醒自己。第一个是，无论何环境，无论何环境都不上胆，不管什么环境他都不上胆。这是什么？这是坚持，坚持。我们最近在上和神系列领袖的第三课的第二课，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告诉我们领袖的包是什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在尝试，我尝试读读圣经看看，哦，我尝试参加聚会看看，我尝试来祷告看看，不要再尝试了。要怎么样？要坚持，无论何环境都不上胆，就是这是在坚持。与人往来不行诡诈，与人往来不行诡诈，我把这个都 highlight 在这上面了。与人往来就是这个不行诡诈是什么意思？这是诚实。当你诚实对人说，人家会诚实待你。不要耍心机，不要行诡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不单单人不喜欢，神也不喜欢。再来就是什么？不谬讲神的道，这是什么？这是真理。不谬讲神的道，这是真理。美国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谬讲神的道了。有一天我突然从我的那个电脑当中来蹦出一个世界上排名十大撒旦教会，我把那个读完看完了，我真的吓了一跳。那个牧师讲这件事情，并不是他空穴来风，并不是他在批评，而是他根据他们所著作的所传讲的，他做个比较之后，哎，再把这个事情放在福音真理上，在圣经当中来做比对的时候，发现这完全不合理。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买了那个美好生命吗？活出美好。我们很多人买了那本书，很多人都还听了那个。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里面有讲到地狱吗？ 里面有讲到罪吗？有讲到审判吗？我们都不喜欢罪，不喜欢审判，不喜欢地狱。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安慰，我们希望更多的平安，我们更多的赚，我们更多的得。但这本书这个地方没有。如果神要你经历他，借着你的苦难，借着你的 短处来成就你的时候，神依然会成就出来。而那个成就是什么样？是让你最赞美的地方。这样最难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时时刻刻的同在。所以以这么讲到说，不谬讲神的道，即使他所传，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即使他所传的福音难以明白，那是什么？只有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怎么样才不明白？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才不明白。上礼拜我讲过，说什么？你要进窄门，要进窄门。窄门是什么？窄门就是耶稣基督，要进耶稣基督。那选上那走，很多人不走窄门，他们走大路，宽敞的大路。但是宽敞大路引向什么地方？引向灭亡，最后是灭亡而已。你不要以为那个灭亡很久很久才会到，那个灭亡就在眼前，或者就在明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可以向你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梦，你可以为将来做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有谁知道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们经常在唱我知谁掌管明天那首歌，唱得很好，唱得很陶醉。在那副歌也告诉我们说什么？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我知道他怎么样领我向前。没有错，神要领你向前，但是在这之前有你自己的工作，有你要做的功课。在这之前，问题是你相信你的阴天是神给你的吗？问题是你相信你所碰到的挫折是神要你学习什么功课吗？当你在埋怨，当你在哀哭，当你 在叹息的时候，所以多少恩典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多少祝福就在那个地方。当你是深深的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有多少难处，神就有多少的恩典来对你的多少难处。神不会把我们撇下，让我们当什么，当没有人管、没有人爱的孤儿，不可能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转向主。先知撒迦利亚说，你们转向神，神就怎么样转向你们。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什么？你们亲近神，神就怎么样亲近你们。这个都是我们以文做开始。你不要想说神先亲近我，我再亲近神，神先爱我，我再去爱他，不是这样子的。有些功课从我们这边开始，神在我们生命上一再做工。我刚刚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了，造成我们要做什么？我要叫我们行什么？行善，就是他预备怎么样叫我们行的。神在我们一直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工做在哪里？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要把我们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做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善，而要去行这个善。而这个善是神他早就预备叫我们去行的，可是今天我们到底行了多少？我们今天行的可能就是照个人的看眼睛所看为好了，我们就行，我们原来就是善的，不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怎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这叫做善。是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那个善是在死的手中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坐在耶稣基督里面之后，我们才能够这个善。至少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行公义。弟兄姐妹，你可以明白行公义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受苦，意味着死。行公义很多时候是别人不想去做的，不想去碰触的，那个是付上代价的。 没有多少好处可以捞的，那叫行公义。但是神就是要他的儿女行公义，好怜悯呢。哦，你不要激发我的激动，我的爱心，激动我的怜悯的心肠。一激动我的怜悯心肠，我可能身上的东西都拿出去了，都捐出去，都拿给别人了。我们可能会这么想，但是行公义好怜悯之后要怎么样？你就是行了公义那么大的事情，要你的好怜悯都拿出去了，还要怎么样？还要存谦卑的心啊，还不能讲啊，你做了好事是不能讲的，不能张扬的，别人都不知道的。也许我们做一件好事，说希望这个世界日报再把我们登出来，让我们一夜之间那个点击率很高很高很高很高，但这不是神要的。如果这三点都做不到，都能做到的话，那就是因为有第四点，与神怎么样？与神同行。弟兄姐妹，什么叫与神同行？什么叫在你的生命当中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让神来带领你，让你来 follow 神的脚步，让你就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被建造在神的话语当中，你知道怎么样来亲近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神什么是神喜欢的，不是你喜欢，而是神喜欢的。神怎么样带领你？我在这个过程不容易，我在讲台上讲一讲很简单，但要实际的落实在生命当中，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只有与神同行，你才可能做到前面那三个。如果你不与神同行的话，前面那三个一个你都做不到。当你把你的生命的主人交出去的时候，当你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才有那个力量行出来。这保罗他每天在做的事情，所以即使他所传的福音哪里明白，只是只有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才不明白，因为他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在上上礼拜一3月18号，位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那个普洛佛的城镇，那是斯普林斯联合卫理公会的教会发生火灾的。奇妙的是，一本里面有一本大150年的历史的圣经，在大火中毫无损伤。真的神的话是七次炼过的，像一直这样七次炼过。那教的牧师他说这本圣经经历两场的教会的大火灾，更象征了力量与毅力在当中。他说这栋建筑物虽然已被毁坏，许多事物将被取代更换，但不变的是这里拥有他们许多的回忆。他认为这一切的经历非常特别，虽然圣经遭遇两次大火，然而对我们的信仰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即便在火的试炼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鼓励弟兄姐妹，信仰要更加的坚定，要更加的坚定。神的话安定在天，一点都不假。第二个，我们看到什么？要认定基督是主，不要让世界的生命把你的眼睛弄瞎了。好不好？我们 念一下更多后书4章4到第6节的经文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是不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哦，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里提到什么？这些人不信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生命把他们的心眼怎么样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有没有被这个世界的生命把我们弄瞎了，使我们看不到福音真光？这福音是关于基督的荣耀，而基督是神的本相真相。我想今天我们都是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不承认自己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实，我们的心眼真的被世界的神弄瞎了。重点是什么？我们竟然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眼清目明， 这是为什么必须要转向主，必须要悔改祷告寻求赦免的原因。我们还以为我们活得好好的，我们还以为我们的眼睛非常的明亮，我们还以为说这个世界神不可能把我们的眼睛蒙蔽了。但是我真的告诉你，我们太多太多的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这被这个世界的神明蒙蔽了。弟兄姐妹，你认为耶稣基督，你认识耶稣基督有多深，你对他的委身就有多重。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与主的关系，好叫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哥罗西书1:13-16，我们一起来念来。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多么大、多么伟大的神，多么荣耀的神。我们在不配当中，但是我们因为他的儿女，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蒙祝福的人。我们对待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本为大，因为他说一切是我们一切是借着他，也靠着他，也是因着他造的。而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神家里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认定的就是这位基督。今天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已在爱子里得蒙怎么样救赎了，而且我们罪过得以赦免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再从爱子的国里跑出去，跑丢了，以致你从恩典当中坠落了。让我很严肃的告诉你，你坠落的那个地方不是别的，你真正坠落的那个地方是地狱，是火湖，这是你所承担不起的，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有谁喜欢做别人的仆人？你喜欢做别人的仆人吗？你喜欢吗？我想做仆人就是意味着你什么自由都没有，做仆人就意味着你要被他管，被他很多的管束。你没有自，你有可能只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能照你的想法去做，你要照你的主人 的心里去做。所以保罗因为耶稣基督，他愿意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什么仆人。他因为耶稣基督降卑在前，所以他愿意学习他的样式，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仆人，做他们的仆人。那愤怒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怎么样照在我们心里。当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当我们心中的黑暗被光照、被打开、被开启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自己的本相之后，我们就会归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领受他的荣美。当我们领受他的荣美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不再是谁了，我们看见自己不是什么，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我们心向着他。也许因为这样子，我们爱哭，就像彼得在那个大祭司 的院里面，一开始在怎么样在拒绝耶稣基督，人家说你是跟他一伙，他说不是，连续3次的不认识耶稣基督。但当他眼睛转向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眼睛对望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看见他自己的软弱，他看见他自己多么的黑暗，他放声痛哭，跑到外面去。耶稣基督没有放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也没有放过我，我相信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要引导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在动工去做工，做成他要的样子。所以在这个磨练过程当中，也许很苦，也许不是那么放心，也许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好好来跟随他， 我们好好来跟随他，这很重要的，就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的时候，我们见他的光，我们得着光成为了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前面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在这两节里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的。第一个是，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是传，不是传自己，是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来，是要怎么样把人怎么样，乃传耶稣基督是主。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我们传扬他。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对不对？传扬他怎么样呢？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忍耐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父神面前。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第二个，自己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我刚刚讲过这一点了。第三，传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传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弟兄姐妹，神的一个工作，都是神的每一个工作，神所有的工作都是从光照开始。你有没有听过弟兄姐妹说，我蒙神的光照，说我怎么，我可以怎么样呢？以前我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已经蒙神的光照了，所以我变成一个人了。现在神的光，所以神所有的工作都是从光照开始。所以在祷告当中，我这样求神来光照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光照我自己，在那话语上，在生活上，在一切的行动上，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可以说，若没有光，就没有神的工作，因为他就是光，他在哪里，那里就有光。我们需要那样的光照。再来值得庆幸的是什么？那光也照在哪里？也照在我们心里，是能叫什么？是这叫在我们心里，心里的荣光是有深度的，有改变能力的，是能叫人的生命起变化的那种光。如果你被那光照耀了，而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我告诉你，你正处在极大的危险当中。我没有要吓唬你，我只说出这个事实而已。神荣耀的光显在哪里？显在基督的面上，显在基督的脸上。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神的光不在别处，神的光不在你的身上，也不在我的身上，只在哪里？只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我们上次讲过，就算保罗他从西乃山下来，他拿的十诫的这个石碑下来，他脸上跟以色列讲话的时候，他脸上发光，对不对？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个脸上的光会怎么样？褪去的，会褪去的。所以神的光照在哪里？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只能从耶稣基督的光来取那个光。我在讲的是，我们只能从耶稣基督的光来取那个光。你自己没有光的，你不可能照亮别人，但是当你向耶稣基督来取光之后，你有这个光就可以照亮别人，你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器皿，你就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他要做的工作就在你身上可以彰显出来。什么叫向耶稣基督光来取光？你相互在他里面，你让他带领你，你转向他，向他来取光。你背着他，你看不到光的，你就转向他来寻求他，来渴慕他，使我们活有他荣耀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亲近主，活在主的面前，来瞻仰他的荣美，好让他脸上的荣光更多照在我们身上。我再讲一个，你是什么样的瓦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被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我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瓦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世界，我们就会慢慢的变成像世界的样子。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钱财，我们就会慢慢流露出 那个物质的欲望出来。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神的话，我们会变成一个属灵胃口大开的人。如果我们的里面装的是圣洁，我们就会注意到圣洁的宽度是四方面的，包括什么道德的纯洁，然后还有什么灵性的再造，还有我们会有一个设定一个神圣的目标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有卓越的力量产生出来。圣洁本身就是个力量，所以如果我们装的是圣洁的话，就这样这么多力量出来，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耶稣基督，基督就会渐渐成型，怎么样？基督就会渐渐的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啊，使他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照常显大，照常显大，让我们的服事有果效。所以弟兄姐妹，很明显的是保罗里面装的是什么？是里面保罗装的是什么？基督。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时的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以后，他转向主之后的一生的下半生，人的下半场，他完全转向主。他在转向主的时候，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是至宝，不是自产，是至宝。然后我为他已经怎么样丢弃万事。弟兄姐妹，丢弃万事意味着什么？我跟你讲，保罗没有很多钱的，保罗有的是什么？他的学识，他是叫马内的门下，他的律法的了解，他对他的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影响力。他说，我为耶稣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什么？像粪土一般的，没有用的。我要得着什么？我要得着基督。我想这句话这件事情我上次讲过，当有一个人在美国修了化学的博士以后，回到中国，在太平洋上把他的文明丢掉，那个是谁？还记得吗？宋尚杰博士把他的文凭带，想要带他回家，光宗耀祖来，在他的教国家当中来取得一席之地。但是他把那个重要的文件怎么样丢了在海中呢？看作粪土了。我不知道在什么事情上面，你会把一切看作粪土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圣经不是很多，但是我相信神会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样的人出来，因为他里面装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许多的难中难处中啊，他都能一关一关的过。他就讲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怎么样？不致灭亡。这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的运气比别人好。他说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什么？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样的信仰认知是很重要的。保罗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不是人能成就什么给神看。我再讲一次，不是人能成就什么给神看，而是神能成就我们在他面前同心合意祷告呼求，使神得着的事情大大的加给我们。不是我们，不是人能成就什么给神看，没有什么，而是神能成就我们在他面前同心祷告呼求，使神得荣的那些事情一件一件大大的嫁给我们。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就怎么样嫁给你们。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们祷告的次序是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每天祷告的次序是什么？我们先求的是什么？我们灌注在什么事情上身上？或是我们真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或者我们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些成就来成就给神看？不可能的。神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他面前同心祷告呼求，来成就，来将荣耀要归给于神，以后神就把那事情大大的加给我们。这是唯一的道路，就这个方法，没有其他方法了。不是你表现什么说什么，都不是。我希望你能听懂这句话。我们一生的成功或失败都建立在我们的心，建立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祷告会改变我们的一生，也会改变神家的将来。不要再做一个属灵婴孩，要快快长大。我想我今天 讲到这个地方没有讲完，下礼拜再讲。我们投下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仍然爱我们，仍然把我们握在你的手心当中，像珠子一样来珍惜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同心呼求的时候，在求那是你荣耀的事情的时候，是你就大大把那些事情加给我们。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你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是你在天上要释放。所以原来我们看见了，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十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地上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原来天上是听着地上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原来那事情你得荣耀了，你得荣耀的时候，你就加把那些事情加给我们。所以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同心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思跟意念。主，让我们再重新来导正，来摆对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对的人，蒙主的喜悦。主，求你用你的话不断来激励我们，不断来火烧我们的心，不断来接近我们，不断来烧去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讨你喜悦的杂质。主，让我们全心全力的归向你，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祝福，得着荣耀。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律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